想象一下这个情境，你今天心里带着一个巨大的疑问，对吧？
嗯哼。
可能是工作遇到严重的卡关，也可能是感情走到了那种你知道的不知所措的瓶颈。
对，就是那种卡在半空中的感觉。
没错，然后你深吸了一口气，满怀忐忑地翻开一张塔罗牌，想要寻求一点指引，结果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看起来超级可怕的死神牌。
哇，这真的会吓到。
对，而且它还是颠倒过来的逆位。那一瞬间，你的胃大概会直接纠结在一起，脑袋里静灵大作，
满脑子只剩下灾难画面。
就是会觉得完了，这绝对是个凶兆，我要倒大霉了。但如果这股瞬间涌上的恐慌根本不是什么对悲惨未来的预知，而是用来诊断你当下焦虑状态的绝佳工具呢？欢迎来到这趟深度探索。
这个视角的切换真的非常核心，因为我们的大脑在演化过程中为了节省能量，天生就内建了一套非常粗暴的二分法机制。
粗暴的二分法？
对，就是安全或者是危险，好或者是坏。当我们面对未知，尤其是极度渴望确定感的时候，大脑就会立刻启动这套机制去寻找威胁。
也就是说，看到死神牌或者是逆位，大脑就直接亮红灯了。
没错，所以看到逆位或是看似黑暗的牌面，第一时间的恐慌其实是非常生理性的防卫反应。
完全是本能反应吗？
对，但问题就在于，这种非黑即白的判读方式，往往就是把我们推入无止境焦虑深渊的元凶。
真的。我相信正在听这趟深度探索的你，多多少少也有过这种被工具反噬的经验。
确实很常见。
本来是想透过这些身心灵工具找回一点生活方向感，结果抽完牌或者是买了一堆水晶，反而比什么都不做的时候还要焦虑，
甚至直接把牌面的结果当作命运无情的宣判。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非常明确，我们要来彻底打破这种对塔罗与水晶的迷信跟资讯焦虑。
这个很重要，要把主导权拿回来。
没错，我们今天会糅合爱乐水晶关于塔罗正逆位与水晶能量的白话解读，我们不谈什么怪力乱神，
绝对不谈，
而是要跟你一起探讨，在现在这个资讯大爆炸，每个人都容易过载的时代，如何把这些神秘学工具转化为帮助你看清现状，做出决策的实用捷径。
要做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必须先把主导权从牌面或者是工具的权威上拔除，重新安装回你的大脑跟身体里。
嗯，重新安装。
因为这些工具它从来就不是用来替你决定人生的。
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最让人害怕也最容易误解的正位与逆位迷思。
好，
如果我们不把它看作好与坏，那它到底是什么？
其实正位跟逆位真正的意义是能量顺流或者是卡住的讯号。
顺流或卡住，所以塔罗牌不是一个你投币就会掉出愿望清单的神灯精灵咯？
当然不是，它比较像是汽车仪表板上的指示灯。
诶，这是不是就像我们自己开车在路上遇到红绿灯？
哦，这个比喻蛮好的。
就是说正位就像是绿灯，代表你现在的能量状态正在顺畅同行，你可以踩油门继续往前。
对，顺顺的开。
而逆位并不是说你继续开就会发生严重的车祸，这不是坏事。
不是恐吓你。
它其实只是代表前方的路况现在塞车了，或者是刚好亮起了红灯。
这时候你的能量卡住了，你需要的是稍微绕个道，或者是踩个刹车，在原地等待一下。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当我们用驾驶和红绿灯的逻辑来看待它，我们的心态会发生一个质的飞跃。
怎么说？
想象一下，当你在现实生活中开车遇到红灯，你会觉得这是宇宙在针对你，惩罚你吗？
除非我今天真的很倒霉啦，不然通常不会。
对吗？你会坐在驾驶座上崩溃大哭，觉得世界末日到了吗？
绝对不会啊，也太戏剧化了。
不会的，你只会很平静地踩下刹车，甚至利用这个空档换一首歌，喝口水。
真的，滑一下手机。不行，开车不能滑手机。
对，注意安全。但重点是，当你把逆位看成红灯，你就不再是那个等待命运宣判、充满无力感的受害者了。
我懂了，我们拿回了方向盘。
没错。
相反地，你拿回了方向盘，变成了主动观察自身能量状态的导航员。
导航员，这个词很棒。
红灯就是一个客观的现状， 你需要做的只是调整当下的驾驶策略。
完全同意，就是这种感觉，看懂了讯号，然后做出反应，
就是这么单纯。
接下来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
嗯哼，
既然我们现在知道牌面其实只是能量的指示灯，那当我们看到红灯亮起，感觉到焦虑的时候，第一步到底该怎么做？
这是个好问题。
因为我们通常的直觉反应就是立刻上网搜寻解答嘛，
狂查资料。
但我发现资料里的真正解法其实完全相反，他说不要急着去翻解牌书，而是要向内看。
没错，要把问题问回自己。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先问自己，这个主题或者这个结果现在是让我紧张，还是让我松了一口气。
也就是说，身体的第一个反应往往比脑袋整理出的理由更诚实。
身体永远比大脑诚实，
因为大脑太会编故事了。我们常常用各种理性的借口来掩盖内心真正的恐惧或渴望，
就是会自己骗自己。
对，但身体不会骗人。你的肩膀是不是突然紧绷了？
有时候肩膀真的会很僵硬。
你的呼吸是不是变浅了？或者你的胃是不是抽搐了一下？
像刚刚说的，胃纠结在一起。
这些生理反应其实才是你潜意识最直接的声音。
但我这里必须提出一个挑战。
请说。
对于习惯用脑袋思考的现代人，包括我自己，还有可能正在听这段对话的你来说，我们的大脑防卫机制启动的实在太快了。
快到你根本来不及反应。
对啊，当我们抽完牌觉得心慌，然后手指立刻不受控制的上网搜寻塔罗、死神牌、逆位、意思的时候，
这是很标准的现代人焦虑反应。
我们其实是在找一串规则来安抚自己的理智，对吧？
对，是的。
但在这种焦虑的当下，大脑的声音超级巨大，甚至会盖过一切。我们到底该怎么越过这些理智的杂讯，去捕捉那个可能非常微弱的身体反应？
如果我们把这连接到更大的格局来看，这其实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身心分离危机。
身心分离？
没错，我们太习惯将运算和决策外包给头脑，甚至是外包给网络上的资讯。
啊， Google 一下就好了吗？
对，却忘记了身体才是承载我们真实感受的容器。
当你发现自己越查资料越焦虑，网页开了几十个，心跳越来越快的时候，哦，那个时候真的超慌诶。
这其实是你的杏仁核被挟持了，你的身体进入了所谓的战斗或逃跑的生存模式，
就是面临生命危险的那个模式。
完全正确，这时候你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资讯，而是物理上的阻断。
物理上的阻断具体来说是怎么做？
先停下来，不要再滑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深呼吸，喝一口水，然后拿出一支笔把你的问题写下来。
喝口水，深呼吸，写下来，这听起来很像老生常谈，但它背后是有科学机制的，对吧？
没错，喝水和深呼吸在生理上能够直接启动你的副交感神经。
哦，副交感神经，负责放松的那个。
对，他会告诉你的大脑，哎，我们现在没有被老虎追，我们很安全。
哈哈，这很重要。
这能把你从高频的焦虑脑波中拉回来，而写下来这个动作呢，则是强迫你的大脑启动前额叶皮质去组织语言，
也就是把能量转移到另一个区块。
是的，这能有效抑制杏仁核的恐慌。只有当你的神经系统真的安定下来了，那个被杂讯掩盖的真实答案才会慢慢浮现。
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察觉到身体的感受，把神经系统稳定下来，这只是第一步而已。
没错，这只是一个开始。
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哦，我现在觉得很紧张，却没有采取任何实质的行动，那这股庞大的能量依然会卡在那里，
卡在一个漂亮的想象里，
或者是卡在无止境的焦虑回圈中。我们需要让能量有地方可以去，
必须要落地。
针对这点哦，资料里有一套非常实用的行动矩阵，可以把人在抽牌后或者面对未知时的状态分成三种情境，来帮助我们把能量真正落地。
能量如果没有具体的物理出口，就会在体内转化为压力。我们来看看这三种情境。
好的。
第一种状态是你非常非常想知道结果。
哦，这个超常发生，就是那种他到底喜不喜欢我之类的。
对，当你极度渴望知道某个专案会不会成，某个人会不会回到你身边时，这种极度的渴望背后通常隐藏在极度的恐惧。
恐惧？
你其实不是想要答案，你是想要保证。
原来如此，既然核心是恐惧，那我们该怎么行动？
如果我现在就是处于这种极度想知道结果的焦虑中，下一步不是继续追问，而是应该先看见自己真正害怕失去的是什么，对吧？
非常精准。
然后把这个问题用一句话写清楚。
正是如此，记住，只能是一句话。
为什么只能是一句话？
因为当人在恐惧时，脑海里的灾难性想象是无限发散的。
真的，和想出各种八点档剧情。
对，比如说，如果他不回我讯息，是不是代表他不爱我了？那我这辈子是不是就注定孤独终老？
哈哈，然后就越想越绝望。
这种发散会耗尽你的能量，强迫自己用一句话写下来，例如，我害怕这次提案失败，会让我失去升职的机会。
很具体。
一旦恐惧被具象化，被框架在一句话里，它的体积就变小了，
就好像怪物被关进笼子里了。
没错，你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可以被处理的现实问题，而不是什么吞噬人的怪兽。
懂了，用具象化来终止灾难化。那第二种状态，如果你抽完牌或者面对现状，发现自己还是很混乱呢？
还是很混乱是指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感觉资讯都看懂了，但脑袋还是一团糟，好像飘在半空中无法降落。
这种混乱感代表答案还没有真正落回你的身体里。
也就是说，你失去了对生活的控制感。
对，这时候你需要一个非常微小的实体锚点来重建控制感。
实体锚点。
所以下一步是选一个你可以在24小时内做到的小行动，然后去执行它。
也就是说，如果我的问题是关于未来十年的职涯规划，让我焦虑到不行，我现在立刻能做的，可能只是整理一下眼前杂乱的书桌。
对，或者只是去发一封拖延了三天的电子邮件。
这么小的事情就可以吗？
不要去想十年后的事，那个太庞大了。整理书桌，回一封信，这是一个你能确实掌控，并且能立刻看到成果的动作。
确实是这样。
当你完成它的那一刻，你的大脑会收到一个讯号，你看，我还是有主导权的，我还能推动事情前进。
这就是一种微小的胜利感，对吧？
没错，这种微小的胜利感是化解巨大混乱感最强效的解药。
这真的非常落地。好，那来到第三种，也是我觉得最经典最常见的一种状态。
哦，哪一种？
就是抽完牌觉得不满意，看不懂，然后想一直疯狂重抽。
哇，这个真的很多人会这样。
我必须说，这简直就像是当你电脑网页跑不出来，或者是网络很慢的时候，你疯狂狂按键盘上的 F5 重新整理键。
这个比喻太贴切了。
你心里想着，再按一次应该就会跑出来了吧，但现实是狂按重新整理根本不会让网络变快，
反而会更糟。
它只会让系统宕机，让你的心更乱。
没错，就像疯狂按 F 会造成伺服器过载一样，不断的针对同一个问题重抽塔罗牌，或者疯狂寻找不同的算命师，
其实会造成你的神经系统过载。
对，当你想不断重抽时，那已经跟牌面准不准没有任何关系了。
那跟什么有关？
那是你的心正在焦虑地寻找一种安全感，你想要抽到一张能让你瞬间安心的牌为止。
但是这种向外所求的安全感是虚幻的，
只会让系统彻底宕机。
那这时候到底该怎么办？我已经在按 F5 的边缘了，那我该直接离开电脑吗？直接盖牌不玩了？
完全正确。
诶，真的吗？
针对这个状态，最有效的行动指南是先停机三天。
三天都不能碰吗？
这三天内绝对不要再抽牌，也不要再问任何人同一个问题。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单纯的与你第一次抽出的那个结果共处，
只观察那一组牌讯。
对，这里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智慧，当意图变小，行动反而会变稳。
当意图变小，行动反而会变稳。
你不需要要求自己一次就看透全局，立刻得到完别的解答，你只要让今天比昨天多一点点清楚就可以了。
给时间一点时间，
让子弹飞一会儿，
这个概念真的很棒哦，它其实就是在教我们怎么跟自己的不确定性共处。
是的，不过说到稳定能量和缩小意图，很多人在落实这些日常小行动的时候，会习惯借助一些外在的辅助工具。
像是水晶。
对，最常见的物理锚点就是水晶，但这里有个非常危险的陷阱。
怎么说？如果使用不当，这些本来要来帮你稳定的工具，反而会变成另一种焦虑的延伸。
这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嗯，
水晶之所以能发挥作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一种触觉上的定锚。
触觉上的定锚。
当你焦虑时，握住一颗有重量、有温度的石头，可以把你的注意力从脑袋里的风暴强制拉回物理的现实世界。
哦，像是捏压力球那种感觉。
类似的概念，但前提是你必须先确认自己赋予这颗水晶的意图。
意图？
你现在需要的是安定，是增加行动力，还是需要保护？意图越单一，越清晰，这个物理锚点的力量就越强。
这里我又要帮大家提出一个常见的盲点了。
请说。
嗯，我今天觉得自己生活全面失控，哪里都不够好，所以我买了一大堆不同功效的水晶。
哦，全副武装。
左手戴粉晶招桃花，右手戴黄水晶招财，脖子挂紫水晶开智慧，口袋里还塞了一颗黑曜石防小人。
哇，这是萨诺斯的无限宝石手套吗？
对，我把它们全部戴在身上，像戴满无限宝石的手套一样，然后我每天在针对不同的生活主题抽五次牌。
听起来很忙。
我以为我这是在活力全开的提升自己的能量，但实际上根据我们刚刚讨论的逻辑，我反而把自己的能量彻底打散了。
确实如此，你刚刚提到的无限宝石戴法其实完美示范了什么叫做意图稀释与认知超载。
认知超载？
你以为你在叠加正能量，但实际上你给了大脑太多互相竞争的背景任务。
互相竞争？
就像是你刚刚说的电脑网页，你不是按了 F5， 你是同时开了50个极耗资源的浏览器分页。
我的天哪，那电脑绝对会跑到当掉啊。
对啊，你的大脑和能量系统要在桃花、财富、智慧、防御之间不断切换。
结果就是电池快速耗尽。
没错，什么都没顾好，心反而变得更乱。
真的会这样？
这就是为什么在运用这些工具时，我们必须坚守少即是多的原则。
所以如果我真的想把这些微小的觉察融入生活，该怎么做才不会走火入魔？
保持极度的简单。
多简单？
一次只保留一个主题。如果你这个礼拜的主题是安定，那就只佩戴一颗能让你感觉安定的水晶。
就一颗？
对，只关注那些能让你平静下来的事物。当你把50个分页关掉，只留下一个，你的系统才会开始顺畅运作。
但如果我照做了，我每天只关注一个主题，结果过了几天，我感觉生活好像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变化。
嗯，
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千万不要急着否定自己，去观察那些非常非常细微的变化。
像是什么样的细微变化？
比如你昨晚入睡的时间是不是比平常快了10分钟？
我10分钟。
或者你今天早上遇到塞车时，你的情绪起伏是不是平稳了一些？
没有马上破口大骂这样。
对，或者是你跟伴侣说话的语气是不是少了几分尖锐？
这蛮重要的。
很多时候能量的转变从来都不是好莱坞电影里那种戏剧性的爆炸。
不是什么魔法光束打下来。
真的不是，它是这些微小到几乎难以察觉的细节在日复一日中慢慢累积出来的。
哇，这段话很美。
真正有力量的练习不是让你离现实更远去追求某种神奇的魔法，
而是让你更有勇气，也更有余裕回到现实，诚实的照顾自己。
完全正确。
把注意力从魔法拉回现实，把主导权从工具拿回自己手里。好，让我们来为今天的解析做个完整的收敛。
好的。
首先我们拔掉了大脑里那个正位等于好，逆位等于坏的旧程式。
记住那个红绿灯的比喻。
对，遇到红灯不用崩溃，它只是提醒你前方能量卡住了，踩个刹车就好。
第二，当你感到恐慌时，身体的第一个反应绝对比你脑袋想出来的理由还要诚实。
所以要先喝口水，深呼吸，把问题写下来，
阻断杏仁核的绑架。
没错。第三，
不要让能量飘在半空中。
利用我们讨论的行动矩阵，把恐惧浓缩成一句话。
在24小时内完成一件微小却能掌控的事。
或者果断停机三天，绝对不要按 F5 重抽。
这都是让神经系统重新落地的具体方法。
最后，善用工具，但拒绝认知超载。永远记得少即是多，关闭多余的意图分页，一次一个主题，去观察生活中那些微小但真实的累积。
聊到这里，我想抛出一个问题，留给你去细细品味。
嗯哼，
我们常常在抽完牌或者经历某次占卜之后，会忍不住惊呼：天哪，这算得好准哦！
几乎每个人都会这样讲。
但如果你仔细想想，如果这份准确根本不是因为那些纸牌或石头具有什么预知未来的超自然魔法，
那是因为什么呢？
而是因为在翻开牌的那一瞬间，借由那个图像或仪式，你终于允许自己去听见你身体里那个其实早就知道答案，却一直被你用理智死死压抑住的声音呢？
哇，如果最准的从来都不是那张牌，而是那个终于愿意对自己诚实的你呢？
没错，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本身就是最大的魔法。
确实是这样。
所以今天听完这趟深度探索，你不需要急着去做任何改变人生的重大决定。
嗯，慢慢来就好。
选一个最小最小的练习就好。也许今天晚上你就只是单纯地观察一下自己准备入睡时的呼吸深度，
或者是留意一下自己明天早上的第一句话是怎么说出口的。
不需要评判好坏，就是单纯地观察，让你的能量在今天有一个柔软安定的地方可以落下。感谢你加入今天的解析，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